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
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各位洛杉矶与纽约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收听，今天是西元2024年8月13号星期二，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Rush Hour， 我是赵广瑜。中国政府的官网啊，在上个礼拜的时候新增了惩治台独顽固分子专栏，还有就是举报邮箱，然后呢这个名单里面列了十几个台湾的政治人物啊。那么这也是继在今年六月份惩治台独顽固分子的第22条意见之后新推出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办法。那么消息出来之后呢，台湾的民进党、国民党、民众党这三大党都开始炮轰中国政府的这个政策，唯有在台湾的新党是沉默不语的。那么今天我们就要来研究一下中国政府推出这种台独举报信箱到底有没有用呢，以及这种方式到底能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呢，或者是这种惩罚的方式能不能够让人屈服呢。我们今天要跟听众朋友们一起来聊一聊。好，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两位特别来宾，第一位是代表国民党的许建宏先生。许先生你好。
你好，大家好，东西两岸的朋友
欢迎您来。好，那么第二位呢在我们节目线上的就是新党的戴奇先生。戴先生你好，欢迎参加我们的节目。
主持人你好，洛杉矶纽约的朋友大家晚安，我是戴奇，
欢迎您来。好，来，我想先来请教这个许先好不好。中国政府在今年六月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推出过这个就是要惩治台独顽固分子的22条意见，然后呢其实从这个里面就已经知道那个时候在台湾就已经引起了这个不小的这个怎么讲，就是争论就说竟然现在中国好像把中华民国认为也是台独，那么现在呢又推出了一个惩戒这个台独的一个专区还有举报信箱。我想请问你啊，你怎么看这个中国政府使用的这个方法，您的看法是什么？
其实这是一个心理战加法律战。你们不知道赵姐有没有听过一个这个三战，就是乔梁跟这个王湘惠他们以前中共两个解放军的那个大校上校，他们以前写过书叫三战，就是说除了那种正规的军事作战之外，还要有这个心理法律还有这个舆论战来对付这个不管是他的外部敌人还是他的内部敌人，尤其是像台湾这样的。那相信这次他以台独分子为目标就是一种三战作为的扩大化，他就是以非军事手段来实现他的政治或军事目的，就是说因为毕竟他现在动武他的条件也还不成熟，可能会有很大的代价，所以希望用这种心理战来恫吓所谓的台独分子。可是我觉得在争取台湾民意方面这是没什么用处的，因为毕竟这个中共反对台独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他2005年也制定了这个反分裂国家法嘛。那现在他在搞这个，先是这个一开始先是说谁是台独分子，然后现在又说一个又设了网站，其实就有点模仿这个美军在2003年进攻伊拉克的时候不是有做那个扑克牌嘛，什么海山是第一号谁是第二号。可是问题是他这个名单也很奇怪，他也真的不敢把赖清德和那个蔡英文这些所谓的当过元首的放上去。那我听这个郭正亮的讲法是说他一般不会放元首跟副元首上去，那放萧美琴上去可能是因为萧美琴那个时候是这个驻美代表的时候，他这样放上去，他这样因为他还是避免去打元首。好吧，在以前有个案例就是陈水扁刚上台的时候他们也是狂打吕秀莲那他们也不敢一开始就把矛头对准陈水扁，所以你可以看这个步调还是一致，就他还是有一个克制，说他不要 他也不敢真的说把矛头对向整个台湾，就是对向赖清德，因为毕竟赖清德还是台湾人民选出来的。那他如果真的是对向赖清德之后，他就等于跟台湾民意，虽然说赖清德可能不是那么受欢迎，但是他还是一个台湾民意的代表。
我想请问你，你认为他这个用这个方法，你看到的时候，你心里觉得怎么样？你觉得说这是好招吗？还是你觉得说，你有不同的看法？
我觉得大家都知道中共反对台独了，只是他这个所谓的台独的这个标准、这个界限是变来变去的。他可能今天针对的是所谓的深绿，可是其实上面那几个也不是很深绿，甚至也不是说真的台独的代表。你说萧美琴很深绿吗？其实萧美琴不算很深绿，他以前还被骂过是中国情啊，可能他在民进党里面还算是比较跟大陆友好一点的了。
Okay.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代表新党的戴奇先生，你的看法是什么呢？这个现在还推出了一个新的方法，就是 这个就是惩治台独，它有一个专区，而且还有举报信箱。那么刚才你也听到了许先生讲法，就是说这是一个心理战嘛，而且在之前的时候，在今年六月就已经推出来的这个什么台独顽固分子的22条意见，很多时候都已经看出来，就是说只要你认为这个你承认中华民国的话，中华民国也是台独了。你的看法呢？
我觉得不管是国民党或者民进党讲到这个事情的时候，就觉得中国大陆不够友善那等等的啊，讲这些东西。我说实在话，中国大陆对台湾友善已经快40年了。1988年蒋经国开放两岸探亲以后，大陆一直来都是采取的一个友善的方式，对台友好，包括经济上，包括这个旅游上，包括两岸互动上面，可以说已经在我今天是中国共产党的话，我也觉得这忍无可忍了。那对你那么好那么多年，你友善的时候你不说话，也现在你说不友善，那那么多年来就中国一句话嘛，近者不知吃罚酒嘛，因为对你那么好了，对你那么多方面，给你那么多通融的，希望大家能够体谅一点，都以一个中国人为出发点，大家走向两岸和平。你不愿意嘛，你不愿意，这近者不知吃罚酒，人家当然就要来采取最严厉的。那不管你高不高兴，过去在乎你的看法，在乎你的这个想法，对吧？希望大家和谐和平相处，但你不上路嘛、
okay.
你不上路，今天大陆怎么做，那就是给你来硬的呗、
okay.
那还有什么不好意思呢，对不对？
OK， 好，来这个来硬的，因为过去很友善，所以既然这个叫做敬酒不吃吃罚酒，我其实我们在讨论政策的时候，不管我们看得出来这个方法它是有威胁、有恐吓、有惩罚性的，可是问题是我们常常在讨论公共政策的时候，或者是国家政策的时候，我们要有一个很清楚的定位，就是它有用还是没有用。来，我们接下来请这个徐建宏先生，您来做回应。
我觉得如果中共真的够友善的话，他在早年在经国先生在的时候，还有更多那些老一代的，像黄埔那一代的人，他们还有中华人的时候，那时候如果中共不要只强调一党专制，可以两岸真的坐下来平等的谈，甚至在两岸刚刚开始接触的时候，那个时候九二共识刚谈成的时候，如果能够就接受一中各表，说不定这个问题都解决了。可是中共的一中各表他也不敢，他也没有接受，他还是要强调是要在中华人民共和国之下统一。那如果是这样的统一方式，我相信不管是民进党还是国民党，甚至是马总统在大陆的时候，他也是当着习近平的面，他所口误强调了中华民国2次。也就是说，你中共再怎么友善，你凸显了你还是想要以大并小，然后也是还是想要在你的这个一党专制，你也没有给予一个中国民主化的一个愿景出来说，所以这个东西谁会接受你统一嘛？年轻人更不会了。
我现在讲的是，你认为一个政策，公共政策或国家政策，它带了这个威胁跟惩罚的这样的一个方向，你认为有用还是没有用？
当然是没有用的。
为什么？
因为年轻人更不，现在年轻一代更没有这个认同了嘛，就是他对大陆的 attachment 更没有了嘛，老一代都不认，都没办法真的接受。
OK，
年轻一代你是越逼他们越远嘛？
好，来这个戴琪先生，刚才这个代表国民党的许建宏先生说，这种政策根本没有用，不但越推越远，而且呢，谁怕谁啊？来，你的看法？
任何的严刑峻法，这几千年来都是有用的。不有用的话，菲律宾这个新加坡有鞭刑吗？还有最近马来西亚6个校园08的不都判死刑吗？那包括当年王英仙案的这个蒋经国时代，那个时候大家记得那个50年前，抢劫案特别多，后来王英仙案发生了以后。这个蒋经国一下令啊，抢劫就枪毙啊！你看那个时候，马上10年安静啊，对吧？任何严刑峻法，这个人都是这样子。他当你的法律宽松，就像加州现在950块钱以下不判刑，那所以大家嚣张，到处民人够啊！他就是抢劫就枪毙，像这川普说的，以后他当然会抢劫就鼓励老板掏枪枪毙，你看是不是会好很多？
所以
任何的严刑峻法，包括台独在内，给你好好说说，你不听。那就给你来狠的嘛，来狠的你看老不老实，绝对老实的。
OK， 好，来这个许先生，严刑峻法有用，但是我现在还是要强调哈，我们现在讲的是思想，我们想的是你的政治理念。如果严刑峻法可以改变一个人的政治思想，你觉得你赞同这样的理论吗？
这是不一样。刚刚戴先生讲的是说治安，或者是说这个我同意是可能有一点用，但是 但是现在讲的是思想和国家认同。那如果这个真的有用，你看中共统治大陆死了几千万人，那台湾还是没统一啊。那照理这样的，台湾人早就应该吓怕了嘛，我们早就该投，我们1949我们或者1970年代退出联合国就该投降了嘛，那没有嘛。那现在就更不可能了嘛，现在两岸分了那么久，那什么时候有台湾人有因为中共的严刑峻法会更投，中共每次恐吓台湾人因为这样更投国民党或更投愿意跟大陆友善接触的政党吗？没有，每次中共一发威之后大家都去投了，所以我们说中共才是民进党的这个最佳助选员、啊、每次 一恐吓你就变让更多台湾人变得更台独，说真的台独会那么壮大，中共要负很大的责任。
OK， 好，来这个戴轩刚才讲到的，就是说一个人的思想用严刑峻法根本没有用啊，这是这个代表国民党的徐建宏先生的他的想法，说如果你今天讲的是我们的什么小偷啦，什么杀人放火啦，这个也许有用啊，但是一个人的思想用严刑峻法来框住一个人基本上根本就没有用，如果有用的话这个在台湾的选举就看得很清楚了。来，您的回应。
很简单嘛，我们用这套理论我们去跟以色列讲嘛，何必这样的搞嘛，等好大家坐来谈嘛，友善一点嘛，对不对？那我们跟俄罗斯也可以这样讲嘛，对不对？或跟这个谁都可以这样讲，我说我们大家坐来谈嘛，不要来狠的嘛，那全世界都太平了，问题有些东西是你不来狠的解决不了，尤其在两岸的问题，那么多年来好话说尽，40年来好话说尽，都希望这个台湾能够在这走向一个两岸和平的一个道路，你不走嘛，那能够谈的话，那还有以色列的问题，还有的这个俄罗斯这些跟乌克兰的问题就没有了，全世界太平了、对不对、没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嘛，就你只有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那你说这样能这样劝解的话，我劝我们国民党去跟以色列谈一谈，大家好谈嘛，不必来狠的、
okay.
对不对？
OK，
谈不下去嘛，谈不下去这来狠的嘛。
OK， 但我的意思说有用吗？这能够让人感觉到慰藉，或者是觉得说 OK， 那我就会服从吗？这是我的重点啊。来，等一下，我知道你有话要说，我待会给你机会，我先进广告好不好？待会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中国政府设置了惩毒专区还有举报信箱，那么对于这种方式是基本上是处在威胁跟惩罚的这样的一个方向、那么想请教听众朋友的问题是，你看这个方法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吗？你认为这种方式有用吗？欢迎您待会呢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在洛杉矶时间6:30以后，纽约时间9:30以后会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那么今天我们在节目线上呢，现场这个邀请到的来宾今天有两位，第一位在我们的节目线上他是新党的戴琦先生，第二位在我们的节目现场他是代表国民党的许建宏先生。好，这个戴先生重点在这里啊，就是说今天台湾的三大党国民党民进党民众党都谴责中国大陆这种方式啊，什么举报信箱等等的，认为觉得说这是不利于两岸沟通与区域和平的。那么重点在这里，就是说这个中国政府对台湾也没有司法管辖权，你用这种方法到底有没有用？你觉得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可以因为说我要惩戒你，我要威胁你，所以就会改变吗？这是我的问题。来，您的看法。
第一点，政治啊，刚才我们那个对方来宾一直讲到政治，政治不是法外之地啊，政治是讲实力的。那当年这个被全中国军阀割据，那蒋介石奉命北伐，那不是一个个把军阀都打趴了嘛？打趴了，中国都统一了嘛？那不都老实了嘛？那你说你那时候跟蒋介石讲，或跟军阀讲，我们大家好好谈，和平相处，搞不定嘛？你必须打嘛？打到全国统一了，这不是全中国就要不然就军阀割据，没法搞下去中国。所以说今天来讲，所以我就强调一点，讲政治你要有实力，你没有实力你就不要跟人家去讲那些没有用的东西。那今天中国大陆已经放低姿态，过去40年来愿意跟台湾和平相处，希望大家这两岸一家人，什么好话都说尽了。你硬要人家拿出实力来，就那你这样叫那冯玉祥，你就跟老蒋吵，你吵什么吵？他一两枪打过来把你消灭了，算结束了。
Okay.
对不对？
Oh, okay.
所以这个实力在前面，你就不要在那里嚣张了。就
OK，
那么我跟你讲一句，我再补一句，
好，
就日本当年嚣张嘛，两个原子弹下去不都老实的嘛？对美国感恩戴德的，对不对？
Okay.
所以说这个就讲实力嘛。
OK， 好，没问题。来，许先，请您做回应。政治讲的是实力，其实基本上没有什么仁义道德，我打你就打你了。来，您的看法？
那戴先生，那我很遗憾的跟你讲，现在中共就是没有实力解决台湾问题，他就不是当年的蒋介石或者美国嘛。那他现在就是他现在是不够的足够的实力打。我相信，如果四十年前他就够那个实力，他早就那个时候就打了。那现在他还不打，是他没有实力动手嘛？就是他现在还要。台湾后面还有别的力量嘛，那他现在无法对付这个力量，不然他才不会跟你心慈手软讲什么，讲什么同胞爱同胞情。那他在大陆都杀了3000万人了，他会对台湾人更友好吗？所以我不相信，我从来就不相信中共对所谓的同胞有民族情感。可能大陆人是我们同胞，但中共他绝对不是我们同胞。然后再来就一个，就是台独不台独是中共在定的。那你只要你看陈以信跟江启臣都是国民党的，中间都是精英世代。那中共要说是他是台独，他就说他是台独了。之前官媒也说过嘛。那甚至连马英九可能都是台独，那朱立伦也是台独。那这个台独都是他在定。那而且他也不可能真的抓到太大台独。他去年抓个杨志渊还是我的朋友，他也是个小台独，他甚至都没参加政治了，去大陆下个棋待了3-4个月才被突然被抓。所以他根本没有一个法律上的界限说谁是台独谁不是台独。那以后谁敢去大陆？你以后你也许你发表过台独的意见，后来你不是台独了，你只想要当个老、
okay.
他也可以抓你，或是你甚至你是统派，
好，
那你也被你可能也他也可以把你说你是台独、
okay.
抓你。
好，来我们接下来请戴奇先生好不好。刚才又讲到这个台独这个部分是中国大陆说了算哦，所以说之前的时候也讲得很清楚，就是说如果你支持中华民国的话，中华民国就是台独，没有什么第二句话说了。所以刚才你听到这个徐建宏先生讲的，就是说这哪里来的这个标准来定啊，就是恐怕所有人都是台独吧。来，您的看法呢？
哎呦，不要天天去骂大陆啊，今天台湾不一样吗？新党的王炳忠去对大陆友好，然后这个发表一些评论，不是台湾把马给他封禁了吗？不禁止出国吗？要关他那时候到家里去搜家，大家都忘记了吗？所以不要好像把中国大陆认为说对台湾这个台独太狠了。台湾不是一样吗？台湾这个对海外的任何和平统一组织由台湾来的，都是采取这盯梢的方式啊，对吧？他称不上新党的所有的这个公职人员或者跟大陆有关系好的，他就去搜你家呀，对不对？他叫新党去查新党的这个经费啊，一样嘛，对不对？那你说他讲道理吗？他也不讲道理啊。现在台湾谁想统一？他要你好看呢、啊，一样嘛。反过来说，今天你搞台独，那人家就修理你了，对不对？你说台湾有后台，有美国，大陆不敢打，大陆不是不敢打，他不愿意去搞到这个，留下几十年祸根，对不对？那反过来一样嘛。那你说台湾搞统独的人也有后台啊，也搞统一的人啊，也有后台啊，你都能看呢、啊，对吧？两边都有后台，两边都对拼嘛。那这些在前面第一线的你就认了嘛，看谁的后台硬嘛，就这么回事。
Okay.
那些台湾统一的人有后台啊，
okay.
他要你好看啊，你台独在台湾你对付不了你，我他妈后面大哥对付了你啊。
我的重点是支持中华民国也是台独，然后台独是中国说了算，这个定义怎么定义？您的看法是什么？戴先，你刚刚讲到的是后台。
我想今天大陆做那么多台湾工作，光在台湾研究所就几十个，他不会莫名其妙的说你是台独的。
Okay.
到大陆也从来没有说中华民国是台独。
Okay.
那这些能够被扣上台独帽子的人，即使说上国民党，那他也是每天在那里煽动嘛。对不对？
Okay.
他从来你说中国国民党到今天都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都不承认中国要统一，那你活该嘛？那你连自己这个名字都不认定，都自己的立场都不认定， oh. 那人家说怀疑你是搞台独，那你还在变什么？变、
okay.
你又跟你讲中国统一啊？你讲你是中国人呢、啊？
Okay.
你叫蒋启臣敢讲吗？他不敢讲嘛。
我 OK 来敢不敢讲跟愿不愿意讲，我觉得这是两件事情哦，因为敢不敢跟愿不愿意完完全全是不同的这个逻辑啊。来，您的回应是什么？那个我们先请这个徐建宏先生。
第一个就是台湾跟大陆还是不一样啊。那个当年被侯汉廷、黎明正跟汪炳忠三个，侯汉廷后来选上了议员了，就是说第一这就是根本不一样。台湾你被调查过、被怀疑过，你还是可以选举，你还是有翻身的机会。在大陆你就不一样了，你看这个秦刚啊、李尚福这些人，他们不见就是不见了，所以我觉得这个不是什么比后台不后台的问题。那当然那个 当然这个台独就是说你中共没有给个定，就是我现在讲的就是你根本没有给个定义嘛。你现在你今天可能跟国民党关系好，你就说中华民国不是台独，那哪一天那中华民国国民党即便他说他是中国人了，他说他要统一，他说他是想要中华民国统一中国，那中共会不会对他也怎么样呢？那过去两岸之间的战争也不是台独起来的嘛，是国共之间真正统起来的嘛。所以你今天你用个台独来定义，那以后没台独了，你也可以说中华民国是嘛？那以前蒋介石、蒋经国在的时候，南两岸就很和平嘛，也没有啊。所以问题就根本不是台独嘛。中共那个时候为了推翻蒋，也在后面扶持像史明这些人，也是台独，他也在后面支持他们呢、啊。所以台独不台独就不是重点嘛。
OK， 好，来，重点在这里啊，就是说现在他推出来这个东西，这个举报信箱。OK， 现在这个中国政府对台湾也没有司法管辖权，然后。这个到底会不会让人害怕，或者会让人觉得说我会低头，或者是说台湾的环境，或者是说看到人家这个恐吓我，他是凝聚力越强，反抗力越强，还是就是说好，我害怕了？来，请戴奇先生，你的看法呢？
那很简单嘛，你认为没有管辖权，你就不怕嘛？不怕就不必讨论了嘛，对不对？那就你现在就是因为你怕嘛，你才讨论嘛，才谴责嘛，才去发表言论嘛，就是因为你怕嘛。你不怕，你怕什么东西呢？对不对？你根本谈都不谈嘛，对不对？你要说今天别的国家都以色列说你台湾什么，你不理都不理，连讨论都不讨论了，因为他跟你管不到你嘛，搞不定你嘛。那你现在就是因为你怕了嘛，你被扣帽子了以后，你被定位了以后，你怕嘛，各方面怕，你经济怕，政治怕，对不对？你寸步难行的怕，那你当然就开始反弹嘛。你不怕你反弹什么呢？你每天就继续过你的日子就好了嘛。你紧张什么呢？发表什么谴责声明呢？所以说，国民党今天窝囊废就在这个地方，就是保护自己，想自己在台湾苟且偷生，还有去骂中共什么李尚福那些管什么事呢？那你有资格批评中共？中共自己在那批评你啊？那你的定义是什么呢？你说中共这个好，这个不好，那也是你的定义啊，对不对？那有的人还认为他好呢。那相反过来说。中共对你台独，什么是台独，什么不是台独，那是他的定义嘛，对不对？那你就不要反抗嘛，
okay,
对不对？你、
okay.
不怕，你都不予理嘛， okay. 你就是怕才怕嘛。
OK， 来，这个、徐建宏先生，请您做回应。
就是这样子，就是说。基本上你蓝的或绿的，你只要没有你去大陆，如果你有点政治背景，当然中共不会动你。但如果是一般小人物，不管他是蓝绿或是统独，如果他今天去大陆，有人那大陆官员要拼业绩，就把他抓起来了。那这样子就导致说，以后当然我们在台湾没有管辖权，在台湾或在美国，我们都不用怕这个事情。中共也不可能派海外警察来抓台湾人，但是以后台湾人就不敢去大陆了。那很多台湾人不敢去大陆，对两岸的交流或是两岸的互相了解会是更大的损失。那这样更多年轻一代。他们对大陆就会更多的敌视跟误解，那习近平说要什么心灵的交流，那就不可能了，那就更不
心灵的交流，
就是什么两岸之间要什么，我忘了他讲是习近平还是马总统讲的，反正就是这样，就不可。那其实我们也不乐见这样，那台湾人都不敢去大陆，其实我们也是主张两岸要交流，要互相沟通的，但这样反而以后。更不敢去大陆，那你反而让台湾就变得更对民进党反而会是更好的帮助。其实这就是我就说嘛，台独会壮大，其实中共责任是最大的。
OK， 来这个戴先生，您的看法呢？
我来补充一下
啊，
三个礼拜前那个苏州市的副市长季晶女士来旧金山访问的，我们就聊到，光一个苏州昆山附近就30万台商，人家过得安居乐业的，好得不得了，对不对？哪有紧张的不敢去啊？现在全大陆的这个台胞跟台商近百万人呢，哪谁怕谁紧张？只要你不搞台独，你不在这唱这个两个这唱坏两岸关系，不在那边兴风作浪，大陆才不管你呢。再管的话，那这100万人都跑回来了嘛？没有嘛，对不对？哪怕你有一百人抓起来嘛？所以这个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呢、啊。你们天天搞台独，天天嘴巴上硬的不得了，讲这些这个对两岸不友好的话，挑衅这些问题，
okay.
那人家抓你活该。那100万人，人家过得好日子好，
okay.
对吧？过得好的很。
好，来，这个徐建宏先生来做补充。
所以，对啊，他们做生意的不讲政治，那现在当然没事。那我就说这个标准是中共定的。那今天他们暂时没事，那以后呢？这个东西都因为他本来就是一个大陆，就是没有法治嘛，还没有一个清楚界定。而且你看胡锦涛时代跟习近平时代。所谓的对台独定义或对 就差很多了。那你怎么知道下一天不会轮到你呢？对不对？上次那个谁，有个高志凯来接受英国访问，他们就被问到说秦刚跟李尚福的事情。那这个高志凯就说秦刚跟他的朋友嘛，那他说他们应该被抓，可是主持人就反问他，那万一你让你被抓了？他说如果我被抓，那你就要 bail me out， 你要把我赎出来，
保释我出来。
对啊，就是说那就连他都连中共自己的辨识都觉得他自己有可能有一天会被抓了嘛，就是说这个东西什么时候轮到你而已嘛，因为没有法治，你也没有到底台独是什么，戴先生你也讲不出定义，是只有台湾共和国是台独，还是中华民国台湾也是台独，还是原汁原味的中华民国是台独，连中华民国的四个字定义都不一样，是北洋政府的中华民国还是国民政府的中华民国，对不对？大家的定义都是不同，那戴先生您的台独定义是什么？
OK， 来来来，打住打住，我们先进行到这里。就是因为这种政策让人真是看了以后头晕啊。来，我们先进广告，待会我们节目的时间就留给我们的听众朋友，让我们的听众朋友们您来谈一谈，你认为呢中国政府现在设置一个惩毒专区，还加上举报信箱，你认为这种威胁跟惩罚能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呢？你觉得呢？你有什么样的看法？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休息一下，我们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风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东西岸联播节目尖峰时刻的节目现场，我是赵广瑜。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探讨的尖峰主题是中国政府设置了一个惩毒专区与举报信箱啊。对于这种方式你认为呢？你认为这种方式能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政治思想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讨论这个公共政策或者是国家政策，有些时候都是要来看一看，就是说它到底有用还是没有用，它是给谁看的。中国基本上对台湾没有这个司法管辖权，那么今天他做这样的一个这个动作跟他的一个新的政策，会不会让人与人之间，因为他有一个叫做举报信箱，会不会让人与人之间开始产生猜忌呢？或者变成一个报复的工具呢？让两岸更不和谐了呢？欢迎您加入我们的空中讨论，我们的空中热线是16265851300 16265851300。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邀请到的来宾，第一位是代表新党的戴琪先生，第二位是代表国民党的许建宏先生。来，我们接下来听听看大家的想法。这个新闻是上个礼拜出的，因为上个礼拜有很多事情没讨论啊，所以今天我们来跟大家聊一聊。今天我们邀请到两位都是蓝军哦，在台湾的政治语言里面讲是蓝军，一位代表国民党，一位代表是新党。好，听听大家的想法吧。来，你好，你在线上，你觉得呢？你觉得这种威胁或者是惩罚能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政治思想？
是改变不了。我中国共产党呢，他几十年了，对台湾问题他也确实没做什么啊，大家两岸都在打嘴炮啊，台湾也没做什么，大陆也没做什么，没做实际上的东西啊，就是一天到晚就是打嘴炮恐吓。我经常说你，我说你们不要再天天在恐吓，是不是啊？要打就打，不打大家就坐下来谈，是不是啊？搞这些小动作改变不了任何的东西。
OK， 好，所以你认为这种东西就是大家互相在嘴炮，谁也改变不了谁，既然改变不了就应该要坐下来谈。好，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你的看法呢？你觉得呢？ Hello，
我个人认为就是说呢，他是这种事情本来大家都知道会试着，就是说试着是必试着说反嘛，对不对？你像我个人好了，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我再也不要去中国了。
为什么
不要去了？我跟中国一点关系，我为什么要去？我的父母是山东人 ，OK， 我们家祖坟已被共产党挖掉了，我回去连祖坟都没地方拜，我回去看什么？看他们盖那个高楼大厦吗？
Okay.
人家盖新房子，我去看了，有什么好看的？
来，回答我的问题，回答我的问题，我们在讨论政策哈，你觉得这种政策什么什么举报信箱啊、惩毒专区啊，这种威胁跟惩罚能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政治思想？
当然不能改变嘛，一个人在厌恶和生气的状况之下改变什么改变呢、啊、对不对？
OK OK，
你这种你
好、
啊、谁怕谁呀、啊、
OK
对不对？
好你的意思就是说听到以后这个会让人生气，生气以后就反而本来是没有那个意思的，现在往另外一边去了，反而让政治思想更极端了。好，行，来，你好，你在线上啦 ，Hello，
好，
你觉得呢？
这个虚张声势了，我觉得。
你觉得有没有用嘛？我们讨论政策都是看它有没有效果，有没有用，或者是它对做出来这个事情，你觉得呢？
有啥用啊？那台独分子都明摆着了，那已经有台独分子没用得着举报吗？你不是有那个区级审判吗？区级审判完，然后派那个斩首行动去把他暗杀掉就完了嘛？你干嘛要用搞什么信箱？那台独分子还用得着那些检举吗？我觉得很可笑。
OK， 所以你是认为说应该像我们美国一样，要是看谁不顺眼就是派什么斩首行动，你认为还要写信举报，你觉得太累了，你觉得有点诡异。好，行， 也有你的角度哈，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的想法。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你的看法？喂，
我的看法是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不是同一个国家嘛？你今天想想看，我们在奥运的时候拿了两个金牌，中华民国连国旗都不能挂在身上，连国旗也不准进场。你想想看，你是个国家的一个公民，你看了会有多难过？
我
你为什么新党要跟敌人谈呢？你要搞清楚，共产党是我们的敌人，他不是我们的友人。
OK。
啊，谢谢。
哎 ，OK， 没回答我问题。你在批评的是新党，我今天讲的是中国政府有一个新的政策，他举报信箱惩毒专区。你认为这种东西威胁跟惩罚有没有效果，有没有用？这是我讨论的。以及你说你看到这种威胁，看到这种惩罚，不管你说跟你有没有关系，你觉得说他到底能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政治思想？这是我讨论的焦点，好不好？别骂新党 ，OK， 我们讨论新闻行不行？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Hello，
你好，广宇，
嘿、hey, ，你觉得呢？
我觉得没什么用啊，有这个用，他就是，我觉得共产党内部有矛盾，他就要转移到外部去了，所以要搞一个这个莫名其妙的东西出来，
莫名其妙的举报信箱，
对啊，他搞什么台独分子啊，那中华民国也可以搞一个陆独分子啊，把习近平列进去啊。
Okay.
是吧？这个没有什么意义啊，他就是搞这个共产党就搞这些东西，有的没的东西啊，有那个精力和精神，好把这替国家的人民的生活福祉提高起来，不要搞那么多失业率，就不要搞那么多人走线走到美国来，真的谁愿意背井离乡呢
？OK，
就他把这个东西弄好了，就没有什么台独分子啊。你自己要独裁，你还想把所有的人都归拉到你这个领土里面来
？OK，
所以我觉得中华民国应该现在在大陆很多年轻人都认可中华民国，只是他没有表达的一些空间而已。
OK， 好，了解，谢谢你的意见。你认为觉得中国政府应该做其他的事情？这种什么举报信箱，你觉得说，你认为没用？好，行，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是我跟刚才那位先生一样，我的父母从中国大陆到台湾，我从小就是被认定为外省人。但是呢，从这个肺炎疫那个病毒以后，跟现在天天看到中国大陆拿文攻武吓，然后呢时时占台湾的便宜，我已经觉得说我跟中国大陆没有关系，我自己认为我就是大这个很骄傲的承认我是台湾小孩。
我来，你没回答我问题。我现在讨论国家政策，你认为他这样威胁你，或者是威，就是说他有这样的一个方式，你觉得能不能够改变任何人的政治思想？
没有办法改变任何事，只会让每个人的思想更恶化， 更讨厌他们。
OK OK， 好，所以你认为这个政策它是有缺点的，它反而让人家会觉得说他会同情另外一方，觉得说你这样干嘛？也是哈。好，来我们听听看其他朋友想法。来，你在线上 ，Hello。
我觉得哈，这么大国家哈，真没有必要，这个对这个这么小的台湾就这样刻薄。都是中国人，都是汉族人，同文同种，对不对啊？你当时因为内战，他们被打败了，他们跑到那个岛上去，但是他们的宪法也是大陆、台湾都是中华民国，这边呢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你不管什么称呼，实际上不就是中国吗？你为什么非得，哎呦这样的搞得好像说我你再不能怎么样就要用武力给你拿下？你这样杀中国人，中国人杀中国人有意义吗？你内战那三年都是中国人杀中国人，死了好几百万。
是，来回答我，你认为这个政策举报信箱、惩毒专区，你觉得有没有用？
哎，我觉得太可笑了，为什么不尽量搞得大家都和气一点呢？你在那边生活，我在这边生活，我们生活也在提高，对不对？你保持不和别的国家结盟，不就可以了吗？你为什么要非得把他逼到墙角呢？非得让美国人过来帮助他打、把仗打大了，死得更多人。实际外国人看笑话，都是汉族人，你互相杀什么呢？这不是混蛋吗？
喂，我知道你生气，等一下，公众平台不可以讲脏话，等一下我在这里跟大家道歉。 OK， 你不行讲脏话。 OK， 嚯，真的是你害死我了。 OK， 在这里还是一样，请听众这个麻烦不好意思齁。来，我们评论时事，别讲嘴话，嘴巴这么快，这个讲脏话不行啦。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你好。
你好。
嘿、hey ，
我觉得这个一点用也没有，就好像一对男女谈恋爱，对不对？然后呢，他们两个要相好，然后呢，一个人就说：“哎呀，我用了这种监督啦，这种举报啦，看这个我这个女的有没有在跟别的男的，或者是跟她前男友，也是什么瓜葛。”对不对？这个会令人生厌嘛，对不对？人家对不对？你要让人家真诚的这个交往，对不对？而不是用这种恐吓式的这个东西来那个嘛，
okay.
对不对？
Okay.
然后讲到就说哦，那边呢、啊、生活很好啦，生活怎么样的？就是前面有一个、okay. 那个来宾有讲到，就是那个高光凯那个被讲那个访问，就说。主持人有跟他讲一下说哦，那你们中国是只要这个人我们不喜欢他，这个人就失踪了。然后那个高光凯说哦，没有，我如果失踪被失踪了，你们可以保释我。
OK 了解，我还是一样回到这个新闻，
他们来决定要关你多久就关你，没有这个保释的。
OK, okay. 来我们还是回到新闻好不好？你认为这个方法它到底有没有效？比如说哈，这个在亚洲国家，你要是杀人的话，你是死罪，你就也会被这个判刑，就是死罪。但是在美国来讲呢，没有。OK， 这个方法是不一样的。有些人认为觉得说无期徒刑才是真正可怕的，死刑绝对不可怕。这个欧美国家看生命跟拘禁是不一样的感受。现在我们讨论的就是政策，它到底有没有用，会不会反而让这个。更多的民意去支持台湾，反而让这个中国他这个政策出来以后会被人家看了以后觉得说有问题，你懂的意思吗？我们在讨论政策好不好？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请讲。喂，
哎，你好光宇啊。
好，
我感觉目前来讲他弄这个东西肯定是将来以后他是有用的。
将来有用，现在没用吗？
现在有用，现在我估计弄出这个东西来，台湾它有通派和独派，本身来讲，他这个意见不统一，本身他们
可是
也会更加分化吧。这个
我要统派都反对。OK， 今天在我们节目现场的这个许建宏先生，他是国民党的。OK， 他也是属于
这个。我是这么想的，他如果他弄的这个东西呢，就好像美国弄的黑名单似的。他就上来以后，将来以后看形势发展了。
哦 ，OK。
他不管怎么说，大陆将来以后和台湾的问题肯定是有针对性的，他不会 像这个巴勒斯坦这种狂轰乱炸这种，他绝对不会出现这种状况，这百分之百的我敢说。但是他有针对性的，他要找这个范围，这个针对性在哪了，有多少人，他要他肯定要搞这个东西。
OK， 所以你的重点在讲的就是说，现在看起来这绝对无用，但是谁说它未来没有用？所以你觉得有没有用需要经过时间的考验，现在看起来绝对无用，以后我要以后谁上个世纪的事情到现在这个世纪，这个改变变化很多，所以我要给他一点时间，搞不好有用也不一定。诶，也有道理齁，也有你的角度，谢谢你。来，你好，你在线上了 ,Hello, 喂。
谢谢主持人给我机会，我觉得这个特别实用，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社会人群中啊，真正热衷于政治了，所以极独极统都不多。大多数人呢，要求学，要工作，要经商，要旅游，不可能这干嘛不去大陆啊，对不对？所以
来来来，回答我的问题哈，去不去大陆这不是我讨论的重点。我现在问题是，今天他有这样的政策威胁跟惩罚，能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政治思想？这是政治。不是开快车，不是杀人 ，OK, 不是欠钱。请问你，威胁跟惩罚能不能够改变一个人的政治思想？
他可以，为什么呢？中间派他就要躲着点了。我要求学，我要工作，我要旅游，那这跟这些人，那我就不搭嘎，我就不跟他们来往。这样就好多人，因为在投票中，政治思想并不是那么绝对，绝对的也就30%，剩下都是中间党，都是就是说。也就是说无党无派的相当多，就是中间选民所谓的，他们就受这个影响啊。那我也没那么强烈的意愿，统和独都可以啊，我回家睡大觉，该赚钱，所以他们就会有影响。还有一些举报的，对不对？那我就举报一下，谁跟我不对付了，影响我生意，我就举报一下嘛。
对，
所以说这个非常实用。
OK, 好，这个问题在这里，这举报这种东西你知道吗？哎呀，这个人跟人之间会不会变成了，你知道吗？就是变成互相猜忌。大家这个交往的时候，你在一起的时候，我在讲朋友跟朋友之间，生意伙伴哦，就是你在一起跟你的生意伙伴或者是朋友，哇，大家都开始都会互相猜忌了，然后这个言不及义了。这个到底对两岸的人民交往有好处还是坏处？我想这个值得深思哦，好不好？谢谢你哈、哦。来，你好，你在线上啦 ，Hello, 喂。
恐怖国家才做得长。
OK, 如果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就跟你说一声，我们谢谢再联络，好不好？来，你在线上，请讲。Hello, 喂。
那个对台独
，OK。如果你连续打电话齁，拿不同的电话，我就跟你讲，请你自重，我没有办法接你的电话，我会一直挂掉。 OK, 谢谢。来，你好，你在线上。 Hello, 喂。
广宇你好。
好。
台湾人民他这样恐吓一般的人就是不讲话的，但是他投票会投给民进党。你看从来都没有民进党来可以连续执政3次的。
嗯，
现在赖清德又执政了啊。
Okay,
对不对？这个都是中共搞出来的嘛。
OK,
你民进党的政治人物，这个你吓不到他了。
OK, 好，来打住一下，不好意思啊、哦，我时间到了，我要进广告，不好意思，是让您这个没讲完。我知道你的大概的意思就是，这个中国共产党是民进党的助选员。好，我们进广告，待会再回来。
分析报道新闻热点。透视追踪民生关注，金峰时刻，东西岸同步直播 ，Rush Hour。
欢迎您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现场。我们节目最后呢，请线上的两位特别来宾来跟大家做总结，每一位有30秒的时间。好，我们先请这个代表新党的戴琪先生，麻烦你30秒，谢谢你哦。
我相信任何的法律来讲都是对一般人都是没什么影响的啊。你说这个任何的严刑峻法，你不犯错的话，你不抢劫的话，那他抢劫枪判死刑跟你没关系。所以说今天你自认为是一个中国人，你不主张台独的话，你根本就不必惧怕这些法律，这些法律他定的再严格跟你没关系，好不好？假如说谁最害怕的就是那些心中有鬼想搞两岸分裂的，要搞自己是一个这个台独分子的，这些人最担心的。
OK,
好,
好，谢谢。来，这个徐建宏先生，麻烦30秒。
我觉得其实两岸交流非常重要，我们也主张两岸应该要坐下来对话。然后台湾人其实不管他们说他们中国人，我现在多数台湾人毕竟都是从大陆移过来的，就是都是河洛人，他们内心也是有那个对唐山的一些怀念。可是每当中共用出这些比较激进的政策或者对台方针的时候，会让台湾人对大陆的敌视增强，其实对两岸不利，反而有利的是台独分子。
OK， 好，今天节目时间已经到了，非常谢谢两位特别来宾，谢谢戴琪先生以及许建宏先生来参加我们的节目，谢谢两位咯，再见，拜拜。好，那么节目时间进行到这里，感谢听众朋友们晚上收听还有您的参与，我们明天同一时间空中再会咯，拜拜，晚安。